天和接下来的下一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今天要看的是一到九节，那下周我们要看的是从第十节到第二章的五节。《哥林多前书》是我去年在教会做 SMA 学生事工训练的时候学习的经文，我觉得这两周时间非常有幸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引用以赛亚的话说，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的，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就是圣灵的智慧，就是我们今天要听的话。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记忆中最为珍贵的礼物是什么？我想有一些礼物珍贵是因为礼物本身的价值很贵重，有些是时间上的陪伴，有些是相互的理解，有些珍贵是因为背后的努力。我个人可能视为最珍贵的是我妈陪我高考最后那几个月的时候。我妈当时高考很紧张，然后学校其实没什么饭吃，然后我妈当时就专门的在公司请假了几个月陪我，每天给我做饭送饭。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我妈就是在学校门口隔着那个铁栏杆给我送饭盒的样子，好像我是被关起来，但是那个场面就很珍惜。可能妈妈的午餐盒便当在现在来看并不是一个什么非常贵重的东西，我不是在这里说我妈妈做饭不好吃，但是确实是我人生中收到的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感叹我妈妈在背后所付出的支持和努力。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更加珍贵的信息。我们大家如果拿出单张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一无所缺。我们今天的主题哥林多基督徒一无所缺。那我们第一点要看的是哥林多的基督徒一无所缺。所以今天的经文只有九句话，我想最为中心的是我想要说的是第七句话，以致你们在恩典上一无所缺。什么叫在恩典上一无所缺？恩典呢，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靠着恩典而来的赏赐，或者是白白得来的礼物，没有非常难理解。然后这里在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在恩典上一无所缺。我们在英国有时候你收到婚礼的邀请的时候，你会有收到一个 wedding list。就是一个婚礼礼物的清单，就通常是新婚的夫妇，他们家里可能家具会有缺一些东西，然后朋友希望买这些东西来送给这样的新婚夫妇，来祝福他们。如果基督徒，哥林多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先说哥林多教会，他们教会的基督徒有一份这样的恩典恩赐的清单的话，上面的每一项恩赐背后都打了一个勾。为什么？他因为神都送给了他们，他们都从神那里获得了这一项恩赐。我们来看的单章上有三点，可能今天顺序是先讲第一点，下面有小的三个点，我们会先讲第二小点，第三小点，然后再回到第一点，不好意思，顺序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先看第四句到第六句是什么样的恩典，保罗为什么要开始感谢他们恩典上一无所缺呢？从第四句，保罗在这里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哥林多的恩典。这是什么恩典？是凡事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第五句话就说哥林多教会当时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人才济济，随便找一个就是会讲道会带查经的人。然后第六句说，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树立一样。 保罗当时这封信是保罗在哥林多传教之后三年写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第十八章对此会有一些了解。那他当时在哥林多传道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的外邦人因为保罗的传教在这一年半中就信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保罗说就如他们的见证在他们当中树立一样，我们看到当时在他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得到了很多恩典，他们教会是富足的，他们很有口才，很有知识。第七句，这样的结果呢，这么有恩典的结果呢，是以致他们在恩典上恩赐上一无所缺，完全毫无缺乏的地方。以致为什么神要赐给他们这样的恩赐，是为了能够让他们一无所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第七句的后半句，殷切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殷切盼望主耶稣的显现。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帮助我们来解释，来看待第七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 恩赐上可以有一无所缺，在然后可以殷切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觉得神赐给他们的恩赐，给他们的改变是，首先是他们对未来的态度的改变，他们殷切的盼望是帮助他们，就好像这个殷切盼望的样子，好像是一个小孩越被他的如果很被他的父母疼爱，然后非常珍惜他父母的话，所以他父母离开的时候就会越舍不得，越想念。这个殷切盼望的样子就好像他那个小孩趴在窗户上看着马路，把头探出来，一直会问妈妈回来了没有，妈妈回来了没有，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所以神给哥林多人这样恩赐这样的爱的最后的体现呢，是在他们新的方向，新的态度，是殷切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显现。这也体现了神给哥林多教会的恩赐是多么的宝贵，不仅反映在他们神想要让他们改变的态度上，也反映在他们最后的结果是能够第八句，神也必定坚定他们到底，使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我们想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样的恩典是能够帮助他们坚持到最后，在最后的时候无可指摘，是在将来的那一天面对神的审判，魔鬼来到神的面前控告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这个人有罪有罪有罪，神却借着他已经在哥林多身上做的工作说这些人是无罪的，无罪无罪。神对哥林多人的恩赐 不仅只是刚才所说的今生上凡事富足，更是帮助他们能够站立的稳直到最后，从过去的救赎到现在的恩赐，直到将来的结果，都是神丰丰富富的赏赐。达哥可能比较粗浅的比喻是，我在出行的时候，我非常讨厌，要整理行李，要打包，我经常会忘记一件东西，然后再回家再拿，或者是到机场的时候发现我忘记一个东西。但是这里的哥林多的基督徒，他们神让他们有充足的恩赐，有美好的开始，也有圆满的结束，他们的行李是完全一无所缺的。有些教会在聚会的时候，牧师会说God is good， 意思是神是好的，然后会众会回答说 All the time， 神是好的，回答所有的时间。我们待会在茶点的时候也可以互相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或者用很流行的福音之家的话来说，一个人问认识耶稣是什么，回答一生最大的福分。我们在这看到神对哥林多教会的赏赐，神对哥林多教会的爱是让他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那我们的问题首先是，哥林多教会的恩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房事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这里的恩赐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要有车就有车，或者是想要有 iPhone 就有 iPhone，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哥林多教会都有一样的恩赐。那这个教会的恩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我们可以说的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恩赐都是丰丰富富的，一无所缺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出来有这样的恩赐？就是在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每一句话里面，每一次都出现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就是这段话一到九节，基本上每一句话都出现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哥林多教会联系起来，把我们同神一无所缺的恩典联系起来。特别是在第二句，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分别为圣，门召为圣徒的人。这里重复了三次，对吗？三次哥林多教会是的尊贵的地位，他们成了神的教会，成了圣洁，成了圣徒，他们是有这样尊贵的身份。他们和所有的在各地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一样，就是哥林多人，哥林多的基督徒和所有在各地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圣洁，都是神的子民。因为第二句的后半部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凡是呼求主耶稣基督的，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一样的蒙召这样的恩典。我们再看第九句话，说是这么写，神是信实的，他 呼召了你们，也要你们和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哥林多人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是因为他们和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怎样蒙召神的赏赐，怎么样可以坚持到最后的？什么给我们永生，什么给我们荣耀，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这一切就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基督徒真的可以细数神在主耶稣基督里添加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和福分，可能具体的不是富足，具体的不是口才或者知识，但我们可以确实的是，和哥林多教会一样，可以确实的是，神爱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从一开始到最后，让我们和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在他里面是安全，是有公义，是有拯救。正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话，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我们回到单章上的第二点，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是一封信的开始，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要这么祷告？我们想，如果保罗在写他这封信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接下来他要写给这教会的内容，他想到是这个教会发生的种种的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奇葩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想到的是这个教会的人。那他写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为接下来的这封信做准备打基础，他想到的是如何的为这样的一个 发出种种光怪陆离现象的一个教会来献上祷告。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一封信一开始要一直提醒他们，或者肯定他们有丰盛的恩典？为什么保罗要提醒他们？一个理论是，难道他们不知道吗？难道他们是比较胆怯的基督徒，不知道他们的恩典在哪里，不知道他们的恩赐在哪里，所以保罗一开始要充分的肯定他们的恩赐，给他们信心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为什么保罗在信的一开始要说你们是圣徒，和别的基督徒不一样，一样，不比别的基督徒差，或者是不比别的基督徒好？为什么保罗要一直在重复你们在基督里，你们在基督里？为什么保罗要强调他们的恩赐是有多么的丰盛，到一无所缺的程度？为什么我们最后总结的话是，为什么在一开篇，这封信的一开篇有这么多的讯息要告诉他们，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如此的宝贵？我们要知道原因，就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如果我们读整本的哥林多书，能够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教会的话，我想应该是骄傲。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教会的话，我想应该是骄傲。用保罗的话说，用保罗的原话说是自高自大。我们现在如果能够翻到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十八句。保罗在一到四章教训完他们之后，是在第十八句说，有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在自高自大的原文的意思是膨胀，是自我的膨胀。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七次，有六次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最为夸张的现象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教会发生了非常淫乱的事情，非常不好，连外面的人都不足为耻的事情。他们的反应是，保罗说自高自大。很难理解，对不对？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教会发生这么丢脸的事情，教会竟然有人以此为夸耀，引以为豪。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奇特非常奇葩的教会。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要告诉他们你们的恩赐是一无所缺的呢？因为他们太骄傲了。这怎么理解？如果一个人非常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保罗反而要告诉他们说你什么都有了，这个不是起反效果吗？如果一个人很骄傲，你告诉他你什么都有，这不是更加增添他们的骄傲的火焰吗？我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骄傲，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不是他们骄傲这个本身的态度问题，而是他们骄傲的内容，他们骄傲的对象。我再说一遍，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关于他们骄傲的态度，而是他们把什么引以为傲。我们单张上有一个哥林多人的选择题，不好意思，他可能打印出来的时候有点不清晰，那大家勉强的来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这里就是比较大略的把哥林多教会里种种的状况罗列出来。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看到有这样种种的现象，每个现象后面你会发现，其实保罗在问他们的都是一道选择题。左边的选项是哥林多人所做出来的选择，右边的选项是保罗的选择。左边的选项是表面上是光鲜的，是荣耀的，比如说第一项是受人尊敬的智慧，他们想要优秀的教会领导人，他们想要追从，他们想要追从在身体上的自由，或者是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自由，在教会里推崇自己说方言的能力，各种的权利，最后他们想要追从的是今生的享乐，这些都是他们想要的追求。 而保罗的选项，就把形容词读给大家听，是愚昧的、愚拙的、卑贱的，是好像看起来是没有自由，要为了耶稣，要为了其他弟兄，要好的秩序，要劳苦，要想的是牺牲现在的身体，为的是将来不朽的身体。这是哥林多人的选择题，我们一直看到有这两个对立的选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是关于光鲜的还是卑微的选择。比如说第一条和第二条，哥林多人当时想说我们想要追求世上的智慧，让他们看得很了不起，他们会说，你看我有这样的口才和这样的知识，都是跟我们教会领导人亚波罗学来的，有多么厉害。哥林多教会里面就充满了这样炫耀的人，互相的比拼。我们在第四章也可以帮我们看到，有继续的看到有这样对立的选项，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从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已经满足了，已经丰富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做王了。我恨不得，不好意思，大家翻到没有，第四章的第八句，在1738页，你们已经满足了，已经丰富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做王。保罗是用一个很反讽的语气对他们讲，对不对？我恨不得你们真的做了王，让我们也可以跟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是把我们做使徒的列在最后，好像定了死刑的人，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宇宙观看，就是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我们为耶稣的，为基督的缘故成了愚笨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成了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我们受人尊敬，你们受人尊敬，我们倒被轻视。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又饥又渴，衣不蔽体，又挨打，又没栖身的地方，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遭受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好好劝导。直到现在，人还是把我们当作世上的垃圾，万物的渣子。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对比？哥林多人选的是他们要做王，保罗选的是他成为一台戏，成为世人的笑柄。哥林多人选的是聪明，保罗选的是愚笨。强壮或是软弱，尊敬或者轻视，最后保罗选择的是世上的垃圾，万物的渣子。每一道选择题都是关于价值的判断，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判断什么选项是值得我选的，为什么这个选项比其他的选项好，对不对？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所以哥林多人教会他们的选择题是想要归纳成为，是这个世界上的荣耀好，这个世界上世人认为光鲜的东西好，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好。我们说了，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的问题是骄傲，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骄傲，以什么为骄傲。他们在这两项的选项当中，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世人认为的荣耀，而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恩赐。他们想要在世人眼中成为聪明强壮的，不想要成为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愚拙软弱。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第二点一开始问的问题，回到我们哥林多前书的1到9节，为什么保罗在信的一开始要一直提醒他们在基督里的恩赐是一无所缺？我想是因为哥林多人他们价值动摇，失去了判断，他们是这样的基督徒。保罗希望他们有正确的骄傲，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如此的宝贵，帮助他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是一无所缺。我们最后来看看我们的第三点，是联系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这今天的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伦敦，中国的基督徒一无所缺。 第三点。首先我想到的是，我们一定会问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对立，对不对？为什么世人有的荣耀不可以是基督徒的荣耀？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做基督徒的一定要那么惨，要做世上的渣滓？基督徒需要那么极端吗？我想部分的答案不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不是可能还不是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世人的选项是什么，我们还需要接下来继续阅读。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看似了不起的世人的选项是自私的，是恶意的，是分裂的，是虚伪的，讲的是当下的享受，讲的是魔鬼的谎言，最后带来的也是毁灭。而神的，所以在追求世人的这样虚伪的了不起的时候，放弃的是神真正的价值。而神的计划就是用看似很愚拙的东西来羞辱，来谦卑那些世人的骄傲，这是整个大的哥林多的主题，我们下周会看到。但从今天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想要选耶稣的选项，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和骄傲来说，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一无所缺。保罗的开篇祷告是他整封信的基础，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样开篇的祷告，能够稳固在保罗的祷告当中，自信地说，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一无所缺。至少我们今天看到，选择耶稣的价值，选择耶稣的价值就常常意味着要选择卑微，对不对？这其实是很难的事情，要选择笨拙。比如说这样的对立，比如说当世人觉得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可以随便的用，我们可以随便的和任何人发生关系的时候，那要守住基督徒的圣洁就看起来很难很傻，对不对？但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如果大家都觉得人类已经受了新的启蒙，宗教是愚蠢的，是禁锢人思想的，那基督徒还愿意跟他们宣扬这位为我们受屈辱、谦卑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吗？我想更加更加微妙的是，在教会当中，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成为，特别是在 St. Helens 这个环境，我们希望大家成为有知识能够比如说有些人想要成为小组的带领人，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想要，我们着眼于的看重的是在别人面前的荣耀，我们看重的是自己的解经能力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很了不起，还是真的回到主耶稣基督的价值，是他的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价值，是荣耀的？还是我们更加珍视后面幕后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是卑微的，是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说为教会打扫卫生，没有人看得到，比如说在家里关上门来为某个基督徒来献上祷告，这样的时间，这样卑微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做？也有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教会的选择，当我们回国，当我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着眼于想要看到一个工作很好的地方，或者是教会看起来非常宏，就是宏伟的 教会，还是想的是我来这个地方是希望能够服侍教会，能够服务这些满有恩赐耶稣救赎的基督徒，我们如何选择？选择卑微不仅是需要勇气，而且是需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坚持，这背后的价值所在。我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很好的鼓励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一无所缺，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是蒙福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有平安喜乐，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在万国万民中要做光做盐，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成了我们的智慧，他就是公义，他就是圣洁，他就是救赎， 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将来和他同享荣耀。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一无所缺。接下来讨论时间。